塔利班终止同中企合同，美国会不会介入以伊战争，川普两个星期内决定。中共布局中东多年，恐因战事震荡失败。卫星揭密伊朗策略，清仓式出口原油。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五。根据阿富汗黎明新闻部的报道，塔利班当局的阿富汗矿业石油部近日罕见地宣布取消和中企新疆中亚石油在阿姆河盆地签订的为期25年的石油开采合同。合同终止的原因包括未能够按照协议中的规定进行投资，指定的油井的钻探和勘探工作存在缺陷，缺乏必要的担保，未能够雇佣阿富汗国民，以及在履行社会环境和能力建设责任方面存在疏忽。在6月14日，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在两个星期内决定是否介入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川普说，鉴于近期和伊朗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很大，虽然可能会有谈判，亦都可能没有，我们将在未来的两个星期内决定要不要采取行动。白宫表示，川普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伊朗没办法获得核武器，包括禁止铀浓缩，确保伊朗绝对没办法制造核武器，并确保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保持通讯，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了6轮的谈判，既有直接的亦都有间接的。一位媒体记者问莱维特评论以色列较早时候攻击伊朗纳坦兹、伊斯法罕和昆达布核设施的有效性或者是结果，他回应说，在我看来，以色列国防军在阻碍伊朗核设施方面的能力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而且他们还消灭了伊朗政权领导层的关键人物。他说到，美国到目前还未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北京卷入对伊朗有关的军事行动。目前已经有14架运载以色列国防军装备的货机降落在以色列，其中绝大多数货机来自美国。对于伊朗可能发生的政权更迭，俄罗斯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英国广播机构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以色列在美国协助之下暗杀伊朗领导人，俄罗斯将会作出非常负面的反应。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政权更迭是不可以想象的，并且补充说，甚至到谈论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跟着下来关注一下这场战争对石油价格的影响。油价逼近四个月的高位，交易员继续担心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可能导致中东供应减少，这样油价会不会继续上升呢？摩根大通的报告指出，目前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引发的油价上升，布伦特原油每桶大约是78美元，只是反映 17% 的最坏情况的可能性。历史显示，除非涉及主要石油生产国，好像伊朗的政权更迭，或者是直接供应中断，对此冲突对油价的影响通常短暂，价格最终会回稳下跌。目前冲突尚未实质影响伊朗原油的生产，除非伊朗出现进一步的动荡，否则油价难以长期大幅上升。至于摩根大通的报告啱唔啱呢？我哋稍后可以持续跟进，睇睇油价嘅走势。喺星期五，美国股指期货小跌，主要受到以色列同伊朗持续嘅互相空袭，以及星期四华尔街因为假期停市嘅影响，全球股市普遍下跌，美元走强，部分投资者转向美元避险。同时，多家央行发表政策，英国、挪威、瑞士等国宣布减息，试图稳定关税谈判等对经济的影响。不过，美联储在星期三选择维持利率不变，并在声明中表现出观望的态度。在企业并购方面，美国家装巨头加德堡正在洽谈收购建材分销商 GMS。消息一出，GMS 股价在盘前飙升超过25%。同时，竞争对手 QXO 亦都提出50亿美元收购报价，令到整个建材市场备受投资人的关注。另外，软银创办人孙正义正向台积电和美国政府推出一项名为“水晶之地计划”的提案，计划在美国设立 AI 工业园，投资总额可能高达10000亿元。在商品市场方面， 波兰特原油期货因为中东冲突维持高位，但是因为白宫的言论，盘中回落超过 2%， 美元走强幅度放缓。分析师指出，市场仍然评估美国介入中东的可能性。黄金价格下跌，盘中失守$3,350，而比特币就突破$106,000，显示有部分资金转向加密资产避险。根据分析，如果以伊战争升级，伊朗出口受阻，将会对中国的整体供应链造成严重的冲击，直击北京的能源命脉和战略布局，损失惨重。金融时报在20号报道，多年来中共利用和伊朗的关系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亦都是德哈兰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中国购买伊朗绝大多数的石油，在去年伊朗石油占中国入口原油总量的15%。中国仲同时向伊朗出口电子产品、汽车、机械和核电设备。国关研究所专家阿夫特曼直言，中共肯定对以伊冲突感到担心，因为局势继续升级，中共将会损失惨重，不单止危及能源的安全，仲折损伊朗这一张战略牌。报道指出，伊朗恐怕会封锁霍莫兹海峡每年有数千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从附近的海湾国家通过水道运往中国，其中包括沙地。沙地是中共在俄罗斯以外最大的原油供应国。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研究主管曼丹估计，如果流入中国的石油开始受到限制，中国所有类型的储备量大约只能够维持90到100日。华尔街日报说，如果伊朗出口石油减少，中国中小型的查壶式炼油厂将会失去价格优势。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随着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升温，伊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原油推向全球市场，采取精密物流规避潜在打击，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好准备。卫星图像揭露，德哈兰正以清仓式的策略加速出口原油。根据标普全球商品洞察在2024年的报告，伊朗主要出口终端哈尔克岛，储油能力大约是2800万桶。在6月13号以色列攻击伊朗以来，5日内伊朗原油出口量激增 44%， 达到每日233万桶，超过今年6月14号前的平均值。卫星影像显示，6月11号哈尔克岛储油槽浮动顶盖，因为未装满投入阴影，但是至到6月18号阴影消失了，显示储油槽几乎已经装满，这表明伊朗在大幅增加出口的同时持续向哈尔克岛输送原油，试图在冲突恶化前将更多的石油推向市场。专家分析，哈尔克岛储油槽密集排列，很容易成为军事攻击的目标，一旦受损将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伊朗转而利用波斯湾分散的超级油轮运输原油，目标是机动性高，而且进入全球贸易流程，即是代表收入。业内人士指出，伊朗意图明确，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尽可能运出每一桶油。川普三度延长 TikTok 限期，到底 TikTok 禁令仲能不能够执行呢？美国总统川普在6月19号签署行政命令，第三次将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美国资产的限期延长90日到9月17号，主要是争取时间达成交易，避免 TikTok 在美国关闭。 TikTok 就表示感谢政府的支持。根据白宫行政命令，司法部在9月17号前不能够对 TikTok 或者字节跳动执行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应用程序侵害法案，亦都不能够惩罚他的分发或者是更新行动。之前 TikTok 因为国家安全疑虑，面临2024年1月19号需要完成同美国资产的分拆，或者展现重大的进展，否则会被强制关闭。分拆限期在川普上任首日就延迟了75日到4月5号，在4月再延至6月19号。在今年4月， 一项交易曾经接近完成，想将 TikTok 美国业务分拆为美国投资人控股的新公司。不过因为川普对中国加征 34% 的关税，中方拒绝批准交易搁置。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强调，延期具有法律依据，目标是确保1.7亿美国用户和750万企业能够继续使用 TikTok， 并保障数据安全。不过国会两党议员反应不一，共和党参议员威克霍利和克鲁兹反对再次延期，认为应该执行法律，防止中共利用 TikTok 从事间谍活动。民主党议员舒默就质疑川普延期权限和交易合法性。奢侈品行业正在面临需求低迷。6月19日，咨询顾问公司贝恩公司发表最新的报告，指出为了吸引顾客，奢侈品牌正在推出低价小尺寸的配件，变相减价以应付业务放缓。彭博社报道，这个举动是对近年价格飙升的调整。2022年到2024年的上半年，奢侈品价格年均的涨幅高达12%，令到消费者却步。贝恩估计，这个市值3640亿欧元的个人奢侈品市场，在2023年到2024年间流失了5000万的消费者。报告预测，今年行业将会萎缩2%-5%。如果成真的话，将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表现。更何况当时中国市场正在成长中，现在就已经是停滞。贝恩的合伙人达皮齐奥表示，1/4的奢侈品品牌正在推出平价产品，好似时尚饰物、眼镜和美妆品，吸引年轻的消费者。例如 LVMH 旗下的 Loewe 以5200欧元的高价皮手袋闻名，现在推出280欧元的毛巾布材料的出口袋。他强调品牌方面明白需要重新调整策略，因为皮夹制品、鞋类等推出平价产品比较难，于是这些品牌转而开发纺织品等这些低成本的品种。各位观众，奢侈品变相减价能不能够重振购买呢？你觉得会的话就写会，不会的话就写不会，欢迎分享你们的观点。随着中国经济下行，消费疲弱，外国品牌在中国面临激烈的挑战。 Haagen-Dazs、 Starbucks 等名牌正在调整经营策略，甚至都考虑撤离市场。 Haagen-Dazs 的母公司通用魔方计划出售中国250多家的门市， Starbucks 考虑出售部分股份，迪卡侬就已经出售大约30%的在业务。外资品牌正在缩减布局以降低风险，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这些改变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在1990年，这些西方品牌刚刚进入大陆市场，几乎没有竞争。但是现在本土企业好像华为、小米、安踏、李宁崛起，而且以低价策略抢市场。比如瑞幸咖啡，端午节的时候促销将价格降低到6.9元，低过7-8元的成本价，加盟商每一杯就倒贴1元。Starbucks 亦都被迫跟进，自从6月10日开始降低星冰乐等饮品的价格，平均降5元，最低是23元一杯。这种内卷价格战压缩利润，冲击外国品牌的高端定位。恶性价格战导致本土产品品质堪忧，毒奶粉、假食材等食物安全问题频发。例如在今年的3月，杨明宇黄焖鸡米饭被爆出使用发酸隔夜的食材，甚至到以色素掩盖发黑的牛肉。记者还提醒，11点之前最好就不要点外卖，因为之前一日剩下的食品可能会卖给第二日先点单的人，引发舆论轩然巨波。消费者对国产商品信任下降，转而向高价外国品牌或者是出国抢购，好像几年前抢购奶粉热潮。外国品牌因此需要维持品质以留客，经营压力倍增。为了适应中国消费趋势， Haagen-Dazs 推出新年月饼雪糕， Starbucks 就推出老肉 Latte 迎合本地口味，麦当劳卖粥和午餐汉堡，肯德基提供烤鸭卷饼和榴莲披萨，甚至到奢侈品牌亦都在门市卖咖啡。跨界经营餐饮，这些本土化产品和美国市场精简菜单的策略形成对比， 反映外国品牌为了迎合中国年轻人月己消费的心态，没办法不灵活调整，生意难做嘛。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